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上半年获知共有9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山东省栖霞市政法委610警察遭恶报实力，辽宁省辽阳市7名法轮功学员遭绑架构陷非法庭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统计，2022年上半年又有92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迫害离世，其中男性法轮功学员37名，女性法轮功学员55名，年龄最大的89岁。他们中有国家公务员、副教授、警察、财务总管、工程师等。迫害致死案例分布于2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迫害最严重的地区是辽宁省，共有22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居住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平房区88岁的崔金石老太太，因为修炼法轮功，身体非常健康。今年4月13日，崔金石正在家中阅读法轮大法著作，不料遭到警察绑架，数小时内就被迫害离奇去世。警方强行拉走他的遗体，不让家属检视。由于警察扣押死亡证明，至今老人的遗体还被放置在殡仪馆。甘肃临夏县现年76岁的法轮功学员贾春真，在2020年4月被临夏县国保大队及新集镇派出所绑架。2020年12月底，贾春真被秘密网判4年。今年3月，贾春真老人的家属接到兰州监狱的电话通知，称贾春真已经在今年3月18日在兰州监狱去世，家人强烈要求查看老人的遗体，过程中发现老人的脖子有伤，但狱警声称老人是自己用衣服把自己勒死的。辽宁省鞍山市65岁的法轮功学员雍芳遭受9年冤狱迫害，2021年10月25日出狱时，雍芳满头白发，脸色苍白，他虚弱的连洗澡的力气都没有。9年的残酷迫害使他说话都不能大声，腿部无力。今年2月19日，雍芳含冤离世。1999年7月，中共江泽民集团动用全部国家机器开始迫害法轮功，叫嚣三个月消灭法轮功。23年后的今天，法轮功真善忍的价值观被全世界人民尊崇。善恶有报是天理，那些被中共利用来迫害法轮功的政法委、610办公室、国保警察、派出所警察等，成了恶报最多的高危职业。这里仅举几个例子。前栖霞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刁培举是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后来刁培举遭到恶报，在车祸中当场毙命。前栖霞市610副主任刘卫东曾经在洗脑班散毒，恶毒污蔑法轮功，后来刘卫东招致恶报，患肠癌死亡。前栖霞市610成员李增光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后来遭恶报，患胰腺癌死亡。栖霞市桃村派出所协警于顺军是当地迫害法轮功的骨干分子，后来于顺军遭到天谴，酒醉驾车，重重地撞在迎面驶来的大货车上，当场死亡。当然，也有栖霞市官员、民众善待法轮功学员得福报的例子。以前栖霞市有个大柳家乡，现在已划给蛇窝坡镇。在这个镇上有一个村的干部看到乡政府和派出所警察到自己村里要抓法轮功学员，该大队干部理直气壮地为法轮功学员说公道话。他说，练法轮功的都不偷不摸，老实本分，不伤害别人，对老人也好，抓人家干啥？为此他保护了本村法轮功学员。又一年，这位村干部开着轿车拉着全家人去烟台市商场，开到一座桥上时，车突然失灵， 全家人随着轿车翻到桥下，可神奇的是，全家人却毫发未伤。明白的人都知道，这是因为他保护法轮大法修炼人得到了福报，从而遇难成祥。追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法轮功学员赵俊成、包凤芝、李培新、王存波等七人于2021年12月8日被辽阳市警察绑架，并非法关押在辽阳市看守所。今年6月21日和30日，他们在灯塔法院遭非法开庭，李培新和王存波的两位维权律师做了无罪辩护。据悉，公诉人建议法官判王存波三年，李培新一年，崔荣一年半，赵俊兰三年半。2021年12月8日，辽阳市公安局国保大队、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分局国保支队、辽阳市白塔区文胜派出所警察跟踪赵俊成等法轮功学员，随后非法闯入赵俊成和包凤芝夫妻家中，将夫妻二人非法绑架，同时绑架了在他们家中做客的李英、崔荣以及鞍山市法轮功学员李培新、王存波，还有赵俊成的妹妹赵俊兰。12月8日晚8点左右，有20多个警察去李培新家非法抄家，抢走电脑等个人物品。李培新第二天被辽阳市白塔区公安局非法刑事拘留，并于今年1月14日被非法逮捕。王存波遭到暴力殴打，刑讯逼供。今年6月21日，灯塔法院非法开庭。据悉，法官黄月发态度专横，不允许维权律师说话，恐吓维权律师。李培新陈述说，被绑架时，警察在没出示任何证据手续的情况下进屋就打人，由于李培新不配合采集指纹，被国保大队十几个警察暴力殴打，当时被打得肋骨疼痛，大腿粗肿，还被扇了两个耳光。开庭到12点左右，法官宣布休庭。李培新1996年夏天开始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说真话，有善心，与他人发生矛盾时都找自己的过错，人变好了，身体也健康了。王存波原来有肩周炎，右臂抬不过头顶。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一个多月，右臂就能抬过头顶了，他的关节炎等疾病也都不治而愈，事事以他人为先。王存波因为修炼法轮功，在2004年11月7日被鞍山市国保大队绑架构陷，非法判刑十年。这次是因为他去帮朋友修家电，再次被绑架构陷。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14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布鲁塞尔召开研讨会，聚焦中共活摘器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6月29日，在布鲁塞尔欧盟旁的记者俱乐部举行了关于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主题研讨会。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托马斯·泽迪考夫斯基以及多名人权专家到场或通过连线发言。在研讨会中，与会者针对中共操控国家机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发言。欧洲议会资深议员泽迪考夫斯基表示，欧洲议会的每一个委员会、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中共在系统性的活摘器官。泽迪考夫斯基议员还表示，我曾见过很多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善良，这就是我为什么今天到现场来，我要正式表达对他们的支持。 非政府组织人权无国界主席威利福泰表示，人权无国界20年来都在追踪法轮功被迫害的问题。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广度和强度令人难以置信。中共的宣传机构通过媒体对法轮功长期抹黑造谣。他还表示，我们在国际上能做的就是站出来为他们的信仰自由发声，传播迫害真相，尽可能让中国人了解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人。非政府组织打击与防止活摘器官之世界宣言欧洲法律团队负责人卡洛斯·伊格莱西亚斯律师在发言中指出，中共贩卖器官的罪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惩罚，而中共正试图掩盖真相。活摘器官为中共带来相当可观的收入，并表示这是反人类罪，这是一场真正的种族灭绝。研讨会还邀请曾在大陆被非法关押过的法轮功学员张艳华讲述亲身经历。张艳华在狱中不仅遭到了冷冻、吊铐、束缚带、毒打等酷刑，还多次被强迫验血。他曾被酷刑折磨至昏死，也曾被威胁说，如果不听话，会被拉去活摘器官。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83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298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同修协力助我走过病业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1号。我今年59岁，去年讲真相被绑架，体检时查出了子宫癌，看守所拒收，回到家中在家人强烈要求下做了病理检查，结果是子宫腺癌，家人劝我进一步检查医治，我拒绝了。其实我停经后下身流血已有3年了，每天都流，但不多。我认为净化身体也没在意此事。确诊半年后情况恶化，走平路走5-6米远就喘得不行，好像上不来气，很难受，必须歇好一会儿才能再走。我想我就凑合着在小区买菜，自己学法练功，发正念，向内找，解决这个问题。但没想到身体恶化太快了，没两天我站不住了，练不了动功了，只能练静功，走2-3米就要歇。我住的是电梯楼，我下楼扔垃圾都很费劲儿了，搬个小凳子坐在电梯里去扔，感觉在小区买菜都太难了。这时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这变化源自身体现状和听交流后的反思。这次被绑架回家后，同修给我送来了修炼园地500到1000期的音频卡。听了几个月的交流后，我很震惊地发现，我从1998年得法至今，自己其实并不知何为修炼。这么多年，很多时候并没有实修。迫害发生后，自己几次去北京上访，后来遭冤狱10年，丈夫也因此与我离了婚，并带走了孩子。从狱中出来，我被开除公职，为了谋生，经历了很艰辛的过程，所以那些年修炼状态不是很好。后来终于能面对面讲真相救人了，以为自己跟上正法的进程了，其实是把做事当成了修炼。修炼是修自己那颗心，我们生生世世在人中有多少不好的人心在，所有不好的行为思想都源自不好的心，后天的观念等，遇到任何事都会暴露出人心，本来应该抓住机会修取人心，一思一念在法上归正，而我长期以来根本没有这样去修炼，只是本着一个大的原则，与人相处在利益上不与人争，很多做得不好的方面，不符合法的方面，自己长期认识不到，甚至有时魔性大发， 事后只承认自己错了就完事了，没有探究是什么心，更没有排斥这些心，学法中修取这些心，至于一思一念中反映出不在法上的，更是反应就反应了，没任何作为，甚至很不好的恶念都放过了。学法时常犯困，发正念倒掌，晚上12点正念发不好或没发，自己认识不到这问题的严重性。以前我白天从不睡觉，晚上很晚了也捧着大法书在看，好像很努力，但学法迷糊，走神，没有实效。听交流中有位学员讲，他看到自己的主元神像芝麻粒儿那么小，而思想业力等不好的因素像大山那么大。我觉得自己也差不多是这种情形，主意识弱，思想业力大，被不好的因素挡着，学法总好像隔了一层，学法得不到多少法。现在我理解，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而这种黑色物质恰恰相反，是做了不好的事情得到的，和我们宇宙特性是相背离的，所以这种黑色物质和我们宇宙特性就产生一种隔离。如果这种黑色物质要多的时候，它在人体周围就形成一个场，把人包围起来，而这个场越大，它的密度越大越厚，就是这个人悟性越不好。我理解好像还有一层意思，比如你某方面有执着，你越执着，可能不好的因素越加强这执着，而你学法学到该方面内容时，你就被隔开了，就好像没看到，就致使某方面人心特别难去。明明自己修得很差，但却不自知，有时还觉得自己修得不错，这种错觉不是来自真我，是干扰，是在害我。以前学《经济要旨》中悟这篇时，还感觉自己悟性好，那只是对比常人，真正在修炼中，自己的悟性实在太差太差了。这次身体出状况，逼得我向内找，才明白自己不是一颗心，几颗心是太多了。这么多年积累的问题太多了，才导致这一难。其实三年前开始留学时，就在警示修炼中有危险了。在所有的心中，色欲心可能是最严重的。当查出是子宫癌，我心中明白，修炼后色欲观没严肃对待，甚至没引起重视，有时觉得无奈，可这背后的色魔很疯狂。我被绑架时，办案的警察很年轻英俊，又听到他对辅警交代，你问问他，指我电脑的密码，别强迫他。最后一句好像带点善意的话，竟使我对该人产生了一种异样的好感。现在回想起来，只觉得太难堪了，也太可怕了。我拿一个本子，从修炼开始时回忆，找出一个人心，记下一条，结果记了很多页。发正念时就去这些心，但干扰很大，总犯迷糊。以前我觉得自己坚信大法，坚信师父，身体这关难一定能过去。可听了同修交流后，知道有相当的学员被拖走肉身了，其中还有救人的事做得很多很好的学员。我修得这么差，能过去吗？说自己坚信大法，可什么是信啊？身体恶化如此快，来世如此凶猛，我心里一下就没底了，越想越觉得自己八成闯不过去了，不由得开始考虑后事，知道这样会更糟，但排都排不掉。因我正被非法监视居住，我地区几个月前发生大规模绑架，出于安全，我不便到同修家。同修虽听说了我的情况，也不便到我家。我附近有个 A 同修，他现在处境很困难，我需要去市场帮他买个 MP3 和给他送本转法轮。我在帮 A 的过程中遇到同修 B 让同修 C 来看我。 C 看过我之后，他打算和另一个同修一起每周来我家一次，和我一起学法，帮我买菜等。为此 C 每周辞了一天的活。 C 又把我的事告诉了同修 D 第二天与 EF 一起学法时就讲了我的情况。 我与 DEF 都不认识。 F 就说，我找人问问，看看他能否过来。 F 马上联系了 G， G 认识我，却不知我家。 G 联系了 H， H 知道我家。 G 和 H 来到我家跟我商量，大姐，你去同修那儿住吧，大家和你一起学法发正念，人多场强，帮你闯关。这对我来说很突然，我自己从未这样想过。我与80多岁的老母亲一起住，但我马上反应过来，若真能这样，当然比我自己在家强，我就有可能闯过这一关。与妹妹商量后，安顿好了母亲。来到 C 家， C 本一人住， D 大姐流离失所暂住 C 家。我那时眼睛肿得变形，整个脸也是肿的，上身感觉被一层硬东西包裹，像穿了一层盔甲，其实是肿的，腿和脚肿得更厉害，触摸双腿感觉一条条肌肉因肿变得极坚硬，脚肿得像大面包，不停地咳嗽吐痰，脸色很难看，手脚煞白。那天从我家下楼到 H 的车上，歇了几次不说，喘得差点背过气去。到了 C 家，下车后要走稍长一段路，还要上四楼，没有电梯，这也差点要了半条命才上去。 D 大姐见过一些类似的情况，心想这都发展到肺了，很凶险。我也是抱着两种准备去 C 家的。C 要工作，早出晚归，但他包揽了绝大部分的家务。我的到来给 C 和 D 带来很多麻烦。本来修炼人吃上比较简单，可他们都觉得我身体太弱，所以隔三差五买排骨、鸡、鱼等给我补身体。每天早晚鸡蛋、银耳、红枣、枸杞汤不断。我带的衣服厚薄不合适的， C 默默地就给买来了合适的衣服。忘带的日用品 CD 谁看到了想到了，谁就买来给我。 D 大姐70岁的人了，每周出去采购，提很重的一车水果蔬菜上四楼，还有 EF 等，他们买吃的用的送给我，这里不细说了。生活上感到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温暖，在修炼上的帮助就更大。D 大姐全天与我一起，早晚练两次功， E 和 F 每天来半天。上午我们四人一起学转法轮、发正念、切磋交流，午饭后睡一觉，下午发正念，各自背法学各地讲法。晚上发完12点正念睡觉，早晨3点10分起床练功，我感觉很好。以前中午我不睡觉，下午晚上学法发正念老困，效果不好，现在午睡半个小时，下午晚上都基本不困，每天也就是总共睡四个多小时的觉。几位同修在法理上很清晰，与他们交流，我更清楚，也明白了更多自己的问题，自己法理不清，心中没有一切以修大法为重这个主线。冤狱十年出来没想清楚，最重要的是没有在学法上用心，把落下的补上来，反而把太多的精力花到常人事上，没有真正珍惜修炼的机缘，悟性差，在干扰和困难中没有正念。其实只要有一点正念或求求师父，很快就能突破，不至在无奈中耽误这么多时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学法组，与同修交流不够，在一些家事上也处理得不好，有时太放任自己，曾在微信网购上浪费大量时间。大家都鼓励我，举很多成功闯关的实例鼓励我，还找来这样的同修与我面对面交流。一把转法轮能从头到尾连续背下来，他鼓励我也连续背，我也开始连起来背法，感觉比以前背一段放下一段好。每次学法练功前，我都发一念，请师父加持，别让我咳嗽吐痰，别干扰这么好的场，结果真实现了。集体学法感觉比自己在家强很多，大部分时候都能入心， 而且他们都是双盘学法，我也照着做，竟能双盘学一到两讲，在家根本做不到。最重要的是不迷糊，不走神。以前两侧抱轮时动作不太到位，两臂滑下来了，现在也纠正过来，滑下去就提上来，虽然很累，但动作到位，效果也好。到 C 家一个月了，身体没恶化，也没大的起色，我不怕了。D 大姐动员我练两小时抱轮，我觉得不可能，一小时抱轮我都挺吃力。虽然听交流也知道加强练功有好处。D 大姐说，你觉得两个小时抱轮抱不下来，这是观念，你要突破它。这话打到我生命深处，对呀，就是观念。D 大姐坚决地说，今晚就试试。尝试前我发了一念，大姐为我好，我要用最大力量去坚持。对我来说最难的是两侧抱轮，两臂又开始往下滑了，我咬牙再抬上来，再滑再抬，好不容易感觉用尽全身力才坚持下来。第二天D 大姐又喊我抱轮两小时，我心里打怵，又不好意思拒绝。D 大姐比我大10岁，陪着我练，靠背论语用了最大的努力坚持下来了。D 大姐说，以后每晚抱轮两个小时，早晨还是抱一小时。我忍不住对大姐说，大姐，我怎么觉得修炼这么苦呀，明明觉得做不到，还得硬着头皮坚持去做，太难了。快到练功时间就觉得有压力，都不知今天能否抱下来，结果师父就鼓励我了。第三天抱轮时，两侧抱轮刚抱一会儿就觉得胳膊沉的简直抬不住了，瞬间感觉一根能量柱横着伸到我胳膊底下，单住了我胳膊，我马上一点不费劲儿了，胳膊一动不动直到结束。中间还短暂地感受到很难形容的入静入定的美妙，修炼以来我还从未有这样的体会。第四天抱轮前冒出一念，今天师父会加持吗？马上排斥，不能求这个，什么都不想，只管去练去坚持。两侧抱轮抱了约1/3时间后，又觉得实在坚持不住了，瞬间感觉有两个极薄的飞速旋转的圆片，其实是法轮，定住了我的双手，就在我掌心前，我又一点不费劲儿了，双臂可保持一动不动直到结束，中间又短暂感到入静入定的美妙。就这两次感觉拼尽全力也无法坚持时，师父加持了，以后再没出现不能坚持的时候。其实大法修炼殊胜美妙，只是自己业力大，要突破层次时就要吃苦，可是回头一想，吃的这苦太小了，没师父的加持，我怎么可能这么快这么没费多大的力就能抱两小时轮呢？本来小腹内有比拳头大的硬块，抱一小时轮一个月了，硬块也无明显变化，抱两个小时轮3天后硬块化没了，太神奇了，我自此对闯病业关一下有信心了。半个月后就不吃力了，早晨抱一小时轮，有时觉得很轻松了，而且两侧抱轮基本到位，两臂能保持一动不动。没有D大姐的鼓励陪伴，再三的劝说，我自己根本不敢想抱轮两个小时。真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现在我觉得只要能抱半小时轮就能抱一小时轮，能抱一小时轮就能抱两个小时轮。大法中的其他事也一样，师父让我们去做的一定是我们能做到的，只要我们有心去做去努力，有愿望有行为，师父会帮我们。看似不可能的事，再难的事也能做到做好。当抱两小时轮坚持了3周后，身体明显好多了，上身和大腿不肿了，软了，眼部和脸部的肿也轻多了，小腿和脚还有些肿，下身还流血。我和D大姐出去散步，走路没什么感觉，不喘了。 回来上四层楼能一口气上来，稍有点喘是正常的喘，不是痛苦的喘了。在 C 家住了两个月零几天，我就回家了。D 大姐也回家了，若不是为了帮我，她一个月前就可回家了。我回去的当天，妹妹就把母亲送来了，还有两周要过年了，我打扫卫生，出去采购，除夕妹妹全家来吃饭，我做饭都不费劲儿了。师父太慈悲了，大法太超长了，同修在一起的集体环境太珍贵了，同修的付出太感人了。在大法整体的力量下，我终于走过了这场生死磨难。这期间同修们有帮助发正念的，有想给我捐钱的， D 大姐悄悄替我付了一个月的伙食费。当我写这篇文章时，回忆当时的情形，我不止一次流下感动的泪水。不在集体强大的正法的场中，我自己不可能有正念正信走过这场磨难。谢谢师父慈悲保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由身边同修被迫害后想到的，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6日。近两年来，和我经常接触的同修几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病业迫害，有两位同修因病业迫害离世。下面就从几个方面来反思一下自己在修炼中存在的问题。一，被人依赖的心。来我家的同修很多，经常不间断地来。有一次不常来的 A 同修来我家，我们正在学法。这个同修按门铃，人不在可视屏幕的视线里，我就没给开门。这时我家楼下一楼邻居把门打开，我家住在二楼。他说，你是不是去小强家？小强是弟弟的化名。同修问，你怎么知道的？邻居说，他家天天来人。 A 同修和我们说这件事时，我想能在我家遇到这件事也不是偶然的，是师父在点化我什么。和大家一起交流后，认识到同修们大事小事都来我家是不符合法的，我家既是资料点又是学法点，也出现不安全因素。我就对大家说，没有什么整体配合的事，大家就不要来了。从这以后，来我家的同修真就少多了。有一天晚上11点， B 同修急匆匆地来我家，我问发生了什么事这么急，他说，警察把我家的电闸给拉下来了，我要在你家住一段时间，我知道只有你能帮助我。我欣然接受。同修有难吗？不过我感觉电闸的事很奇怪。我又与 B 同修交流了邻居知道我家总来人的事，他说，你有一个被人依赖的心。这句话一下子点醒了我，我马上悟到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紧接着我又询问他家电闸的事，他不懂用电常识，原来是误会。第二天他高兴地回家了，我悟到他来我家的目的就是告诉我这个事。师父的点化让我惊醒，多年来自己一直没有找到这颗隐藏多年的执着，师父看我实在不悟，点化我的。我那时就那种状态，同修们都认为我修得好，什么事都来找我交流，所谓的交流还不如说问我怎么办。所以我经常给同修开药方，不是他们自己悟的， 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还会再来找你问。不是自己悟到的，你就修不出来，而且很容易让同修产生依赖心，学人不学法，害人害己。 C 同修依赖心很强，而且就依赖我，不管大事小事都找我，晨练起不来就经常晚上来我家住，早上好叫醒他和我一起练功，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到我家躲避几日，病业严重时也来我家调整，一待很长时间。二，学人不学法。从被人依赖的心中看到同修还有一个学人不学法的现象，尤其是近期两个同修在同一个月离世的，他们都是经常在我家住过的。 B 同修被迫害后保外就医出来的，为了不配合邪恶，他这几年流离失所，而且病业迫害很严重，一个乳房已经烂没了。我们偶然相识，他在我家住过几次。 D 同修从外地搬到我地的，我们相识两年，他经常来我家住，心境过不去，被邪恶监视，家里装修，病业调整等，表现是心脏病的假象，喘不上气儿来。 B 和 D 同修每次分别与我交流心性时，他们都感到很受益，他们说我说什么他们能听懂，渐渐的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就来找我交流，时间长了就有学人不学法的倾向，我给他们指出来他们也认识不上去。他们学人不学法的原因在我这个层次悟，学法不入心，有依赖心，法理不清，不知道修心性，用常人心看待修炼，主意识不强等等。三，反思自己。身边同修陆续被迫害后，我反思自己，为什么同修会出现这些问题，虽然他们有执着有要修的，那为什么在我身边出现呢？这是冲着我什么心来的呢？要去我什么心呢？向内找自己，我发现是我的各种执着心促成的。为什么同修都依赖我，学人不学法呢？同修有难来找我时，问我怎么办，我就直接把在我这个层次悟到的理告诉他怎么做，即使是修心的事，也是告诉他这件事是什么心促成的。他们愿意听，我就愿意说，这不是求名的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好为人师的心、证实自己的心，这不是一言堂吗？与演讲乱法有什么区别？离道甚远，还美其名曰在法上修。你看我比你们都强，你们几乎都是720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修了20多年了，还不知道怎么修。这其中还隐藏一个瞧不起人的妒忌心。我这不也是用常人心看待修炼吗？不也是法理不清的表现吗？资料也是，你们不敢做我做，什么做真相册子、刻录光盘、打印真相币、排版、学做电脑程序、学用手机讲真相等等，我都学。做事不依赖别人，看似好事，实际有一颗大包大揽的心，唯我独尊、争强好胜的心，表里不如一、干事心、好大喜功，都是党文化的表现。自己在膨胀还不自知，老让邪恶控制，我们都上了旧势力的当了。这对应着自己不就是主意识不强吗？我按照旧势力安排的路走，没有按照法的要求修自己，这不也是变相对应着自己在学人不学法吗？不依赖别人，什么都自己学会，这样争强好胜、大包大揽，不就容易被同修依赖吗？ C 同修你怎么帮他，他不但没有感恩，反而觉得是我应该的，还说我从来就没有对他好过。我体会到，从修炼一开始，师父就把 C 同修安排在我身边，就是帮我修炼提高的。刚开始我以为我们不是善缘来的，我一定是哪是欠他的，在还这个业的过程中提高上来。 随着不断的背法，我悟道，人类社会的理是反理，是不是我没有在法上帮他，而都是用人心帮啊？我反思自己这么多年与他接触的过程中，都是用人心帮他，真正为他好是在法上帮他。他依赖我，我就应该指出来，他不听是我的语气善心不够，怕他不高兴，这不是在维护自己的面子心、求名的心吗？用党文化、伪光正来伪装自己，他能说我对他好吗？他不就是帮我修炼来的吗？他的一切表现不是我的一面镜子吗？当我找到自己的不足后，不再让他依赖我的时候，渐渐的他也变了，病业也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也知道修心了。当然还有种种原因都归正了才走过来的。所以修炼就是修自己，别看别人。我现在在归正自己，一般没事家里不来同修了，我一个人能静下心来学法，做我该做的事。不久前同修说我有党文化行为，我悟到是师父在点化我，我该听一听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了。我先听的是去除党文化汇编和修心断欲汇编的文章，现已听完，发现都在说我呢。我的思维中都是党文化，不去除怎么修？在此谢谢师尊慈悲点化，谢谢同修帮助，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奇迹：双目失明的六旬同修通背转法轮》，作者凤真，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2日。我给同修送师父的新经文和小区封闭管理时攒下的两期的明慧周刊。同修姐妹三人都是60多岁的人了，正在练功呢。一看我去了，老三就说，咱们学法吧。老三和老二都被邪党劳教迫害过，老二被迫害的双目失明，但他学法背法很用心，五本红银早就背会了，去年转法轮也背过一遍了，今年从后往前背，已经背到第6讲了。那不是几句几段几篇，那是300多页的书呀。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学法时，老二眼睛看不见，到他读法时他就是背法。我提议今天我们三个都听老二自己背，今天该学第8讲，老二就从头至尾一字不差地把第8讲用1个小时多一点点的时间全背完了。老二背法时准确，吐字清楚流畅，每个自然段都分得很清楚。我聚精会神地听老二背法，太感动了，太惭愧了。我们明眼人照着书读还会念错，背论语还打奔呢，学一讲有时都得念1个半小时左右，我和同修学法的差距太大了。学完法我们切磋时，我问老二，你是怎么背下来的呢？老二说，因为看不见，每天下午他老妹儿或大姐会给他念书，他就注意听，用心记，每句或每段师父的法念几遍后，他就能记得差不多了。老二又说，我每天都多次求师父加持，请师父加持弟子，赐给弟子超凡的智慧和充耳不忘的记忆。我今天跟三姐妹集体学法，太震撼了，是师父慈悲，大法神圣，给了他超凡的智慧和记忆力，才能这样流利地把法背得这么清晰。
我想，也是同修的心性达到了标准，也是和同修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意志分不开的，是他信师信法的结果。师父在诗词《红吟实修》中说，学法得法，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到事修。转法轮我才背过一遍，还要继续背，咱得和老二共同精进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随笔，不要把向内找当成口头语，作者道明，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6日。我认识的一位同修1999年后遭到迫害，而后不修了，几年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重新走回修炼。他对我说，他就是学法少。几年后我遇到他交流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到他学法不够，我没有给他指出来。一会儿他自己说，我就是学法少。我觉得他知道自己的问题所在，一定会精进的。又过了几年遇到他，他还是那句话，我就是学法少。后来发现这句话几乎是他的口头语了。有了这句话，一是表现出了自己向内找了，二是自己出现的任何不在法上的言行都可以拿这句话当挡箭牌了。学法少是自己不精进，不是自己做不好的借口。许多老同修一交流就开始向内找，这个心那个心一大堆，还有的同修做事不在法上，但是你别说他，你刚要给他指出来，他就抢在你前面把自己剖析一番，比你找的心还多还全，十几年如一日，还认为自己修得好。谁也没有自己找执着心找得多，而这些执着心也十几年如一日的搁那儿摆着不去，每次都要拎出来念叨念叨。师父是让我们向内找，但不是让我们把执着心找出来摆在那儿，而是让我们修掉它，灭掉它。执着心找得多并不等于修得好，他们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更不能把它当作口头语进行自我剖析，以显示自己修得好，或当作挡箭牌，从而不听取他人的劝解。第一部分，向内找的目的不纯。我们有时的向内找是在发生矛盾解不开的时候才不得已向内找，从而使得向内找的目的不纯。我们有时向内找是为了解决眼前的问题，不能客观地站在修炼的基点上，以提高自己境界为目的来真正的向内找。有的老同修的子女或孙辈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就检讨自己没修好，要不然孩子们就不会遇到难事，目的就想让子女们幸福安康或好好修炼，身体健康了不给子女们带来麻烦。还有的同修被自己的孩子把钱全败没了，还要省吃俭用的从自己那仅有的一点养老金里挤出钱来添补孩子，还说这是孩子在帮助自己消业。不知这是师父在哪讲的法，还是自己臆想的。孩子一有个风吹草动，自己就拼命向内找，积极讲真相，精进实修，表面上扎实实修，也确实是勤勤恳恳的修，但最终是想通过自己刻苦的修炼，从而使孩子们生活得更好。向内找的时候，最应该去的那颗心，却一直绕来绕去不肯触及。还有最常见的就是病业关长期过不去，就拼命地向内找，最终导致是为了消病业而修了，基点不对怎能真正地做到向内找。师父讲的向内找是法，法是用来修炼的，
我们一定要正信正悟，我们是师父的亲传弟子，我们要不能正信正悟，怎能住师正法？第二部分，含糊的向内找。我接触过一些同修，向内找得很肤浅，遇事也能向内找，但若问他找到什么了，总是一句话，哎，人心呗。再深挖，哎，思呗。再要让他深挖就不耐烦了，什么执着心不都是人心吗？其实这种含糊的向内找就是一种精神懒惰，连是什么执着心引发的矛盾都不想搞明白，又怎能去掉呢？以后再遇到矛盾就绕着走，这种风来顺风倒，雨来顺水流的做法，一次一次的得过且过，就只能在一个境界中徘徊，这种修法很难成事。我曾经是一个智足以具见，言足以是非的人，本身又很强势，所以让我向内找是一件非常难的事，就算是明摆着错了，也要狡辩解释，绝不认错。在不断的学法修心中，我渐渐认识到，我所要维护的就是一个思，而思又和死同音。我清醒地意识到，我要再固执地维护这个思，就是死路一条。在大法的感召下，我逐渐成熟起来，向内找发现问题，立刻清理，绝不姑息，绝不能今年我有这个心，明年我还是这个心，后年我还是这个心。我不能说我会把某一个执着心去得干干净净，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当境界提升后，同一个执着心再出现，我能用不同的心境来对待它。当然反复是经常的，但我会鼓励自己不气馁，总结经验和教训。当然过程是百转千回，去执着心时更是弯心剔骨，通常我是通过大量的学法度过的。加强学法和修心，修炼就是反复锤炼，最后练出真金。一点浅见，不吝纠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纯真又善良，顽皮又可爱，随师修大法，吃苦我不怕，精进回家路，笑脸开莲花。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
请听交流文章，题目是六岁大法小弟子讲真相劝三退，作者大法小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0年9月5日。我今年六岁了，非常相信法轮大法，每当奶奶学法时，我也不去玩，就跟着奶奶学法。我背会了好几首黄吟，用大法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当我被幼儿园小朋友骂时，我也不还口，就当没听见。我要守住心性，因为我想做师尊的小弟子。我听奶奶说，现在是正法时期，要多救人，所以只要奶奶一出去讲真相或发大法真相小册子，我就一步不离，也跟着去救人。我的心情也和奶奶一样，希望让更多的世人得救，早日脱离共产邪灵，好得福报。 一天我去幼儿园上学，有两位老师给我们小朋友讲故事。我一看这两位老师很善良，我就想给他们讲真相。下课了，我就主动去找他俩讲真相，告诉他们退出党团队保平安，劝他们赶快退了吧，好保命啊。他俩听后非常高兴，同意用真名退，还亲手写了纸条交给我，还夸我是小大人。放学了，我兴高采烈地把纸条交给了奶奶，奶奶也很高兴，夸我是个好宝贝。以后我还要救更多的人，让慈悲的师父高兴。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园地，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